我们求主同在，让我们能够多被你奇妙的爱来影响。当你丰富的恩典临到我们的时候，常常有很多的对付和折磨，常常有很多的艰难。主，愿我们总是仰望十字架，知道你对我们的美意，知道你对我们总是有美意。就让我们在这信心中，所有的艰难都成为最好的祝福。我们谢谢你在今天早上一样给我们，如果是听了很舒服，我们感谢你；如果听了很艰难，我们也感谢你。愿不管是舒服或艰难，我们总是走在主的正道中。奉主的名祷告，阿门。好，我们看何西阿书第12章第一节：以法莲吃风，且追赶东风，时常增添虚晃和强暴，与亚述立约，把油送到埃及。这一节经文很简单，但是涵盖的历史就很多。以法莲我们已经多次讲过，可以指北国以色列，也可以指就是整个的北国南国哈。就是北国或者以色列或者整个北国南国，或者我们所有的人，包括教会，我们如果不凭着信心来生活，信靠上帝，我们所有的一切呢，都叫做吃风啊，追风和吃风啊，就是风在这里所象征的，就是虚空的，或者是在前面第8章第七节讲。那个风虚空，如果风有实际作用的时候，风的作用也是负面的。风的作用在正面没有办法产生什么正面，负面产生很多破坏的力量啊。那是第8章那里讲的，这里讲的就是顾名思义，吃风嘛，吃风，风是空的，吃是吃不饱的。那么追赶东风呢，也是你在追求、渴望、想渴慕的一个对象，希望他能帮助你，希望他能恩待你，希望他给你什么好处，那个也是虚空的，就是这里是在形容虚空，形容偶像的样子哈。那你在人间如果寻求神以外的东西，就是在追求空的东西。你加了越来越多东西，不过是加了越来越多的虚和谎。其实谎的意思，谎也很多时候也是很实际嘛。这个说谎真的骗到多少钱了？这个说谎真的赚到多少好处了？但是在圣经里面，那个虚谎和谎跟虚是连在一起的。你从谎、从不真实中得到的，一定也会失去的，那是空的。还有就是强暴哈，就是这当然是指不讨神喜悦的战争或者暴力，就是这是都是两种嘛，一个是虚谎，一个是用美丽的话，一个是用强暴的力量来得取一些好处。但是如果不是从神那里来的，那都是空的。那这里他讲这些可以说是一般的现象，我们可以用在每一个时代、每一个个人和团体。不过他在这里，特别是指着以色列的外交政策。这个如果我们从以赛亚书来看，或看历史书啊，你就可以不断看到这个情形，就是以色列，这不管南国北国哈，就在其实，在大卫的时候就开始有了，所罗门的时候也算明显，那之后呢就更明显了。就以色列是一个小国，各位，小国在大国崛起的时候，那你就要活下去，不要被大国并吞，你就非有一些政治和外交的手腕。你看那个春秋战国的时候，那个苏秦、张仪讲合纵连横，都是讲这些事情。我们小国怎么活下去？那大国一定要吃掉你的。我看那个历史啊，尤其那一段看的是很难过，就到好像那个秦朝一定会兴起的，秦国一定会兴起，别的国家不管是屈服他。跟他结盟，或跟其他国家结盟，或去打他，那如果你不能把他消灭，而秦国好像很难消灭，你就一定要被他吃掉。你被他吃掉，那么都不如那怎么办呢？就是我们看有这个情形，以色列其实也有这个情形， 所以以色列人呢，为了要活下去，就一定需要在外交上面做一些事情。以赛亚书里面，尤其以赛亚书第七章呢，也讲到亚哈斯王，那是一个很有名的例子。那么后来哈，亚哈王也有要跟其他国家结盟，不管跟谁哈，有的时候南北两个国家敌对，有的时候南北两个国家和结合。后面也有哈，约沙法王的时候也有，甚至连很近前的西西家也有，就怎么你看嘛，两个最强大国家，一个是巴比伦，一个是亚述，然后还有一个本来也很强，但是后来慢慢弱下去，但是就距离来讲跟以色列还是近的，就是埃及，另外还有一个强的就是亚兰，这四个比较重要的国家，还有其他迦南地那些什么以东啊什么这些小国家哈。哦，碰到那个强大的国家，而且是强大帝国，一定要来吞噬你的时候，你怎么做？各位，这都是基督徒在这世界上的时候，不管基督徒或非基督徒在世上的时候，我们要活下去，我们需要有活下去的办法，我们怎么活下去？那么因此我们需要活下去，就需要有一些政治外交的手段。那就我们个人来讲，我们要活下去，我们要吃得好，我们要在住在一个比较好的社区。好，我花这么多时间讲是一件事情，就是你千万不要看错了圣经，也不要看错这里，也不要看错以赛亚对亚哈斯的责备。就是看起来哈，好像圣经里有很多的责备，就是说你都不单单的仰望主，你都要借着这些势力来解决你的问题。那么看这些经文这样写，那么我们就会有一种错误的解经，就是基督徒如果要有信心的话，我们就不要看医生。各位对不起，我就再说一句话，我们就不要用诡计，我们就不要耍阴险，我们要单单仰望主。那么后来发现单单仰望主呢，如果是就什么事都不做呢，我们也活不下去，所以我们还是需要用点头脑，但用的头脑呢就要是正派的，我们不可以有不正派的。我刚刚特别讲诡计，但是如果你再看圣经的话呢，那个诡计呢神的仆人也用，包括耶稣自己对我们的吩咐，你们要灵巧像蛇。各位，这句话太难听了，因为那个蛇很明，那个灵巧那个字我已经讲过，那个灵巧就是在创世纪讲到那个蛇的那个诡诈狡猾，就是那个字。那我们如果不是耶稣讲，我们也不太敢把它记下来，就算耶稣讲我们也不太敢用。那这到底什么意思？这有很多。第一个，我们当然会说基督徒一定要良善，一定要善良，要诚实，但是我只能这样讲，在圣经里面没有讲到说在有的时候神禁止基督徒用一些手段，甚至包括我们觉得不是太理想的手段啊，这些我们这堂课不去讨论。如果你觉得没有的话，你是很正义感的话，你来找我哈。那么好，另外我们就从这个手段再往前推了。那我们单单仰望主的意思是不是我们什么都不要做？这我讲过很多次，但是我们总是容易忘记。依靠上帝，全心依靠上帝，单纯的依靠主，这是对的，这应该的。哎，这是我们基督徒常常非常缺少的，我们的毛病常常就是在这里。可是信靠上帝，你这个信心表现在你的行动中间，是会有一定会有具体的。所以你信靠上帝，你可以去看医生，你也可以不去看医生。你不能够因为说我看医生就是没有信心，当然你也不能说我不看医生就一定是愚蠢，也可能是有信心。就在这些事上呢，我觉得基督徒呢，一方面要想得广一点，就到底什么叫有信心，想得广一点。那么既然要想得广一点呢，我们也就求主让我们对人家跟我们不一样的做法的时候呢，不要太马上就定罪。那么对自己呢更要小心了，就是我这样想是真的有信心， 还是只是给自己一个方便？各位，这是很困难的。所以各位，你在看圣经里那些以色列跟其他国家结盟哈，或者远交近攻啊这一类的行动的时候，常常被先知责备，你就不要以为这些一定是错误的事情。神当时责备那件事，那一定是错了，因为神讲的就一定错。但我的意思说，不是说你在生活中不可以运用你的头脑来做一些灵巧像蛇的事。好，所以以法莲哈、啊、做的这些事，或者以色列里面做的这些事情哈、啊，我们还说重要的是他内心有没有信靠神。他没有信心来做事，就通通不讨神的喜悦；他有信心来做事，你就很难说这件事一定是对或错了。我们看是败子，也许是麦子；我们看是麦子，也许是败子。哈，这我们还是需要分辨，因为我们活在世上，非分辨不可。可是看得见的分辨，我们就不能不承认，而我们的分辨是一定有限度的。哈，好，这就是十二章的第一节。哈，我。可以说很安全的讲，就是如果你用一切的努力来防范灾难，来增加福利，却不是出于对上帝的信心，那就都是虚空。那更安全的讲，如果你有丰富的信心，然后你尽一切的力量去做的事，也是蒙主祝福的，或更是蒙主祝福的。只是你怎么做，实在是我们很难说怎么样才是对。这里我们又想到因信称义，你行为怎么好，在神面前都不能称义。但是也有相对的，在这个世界上神比较肯定的一些做法。好，第二节，耶和华与犹大争辩。哈，上面讲北国以色列，下面讲南国犹大。其实我说这个北国南国你要指示哪一个，其实不是太重要的。哈，耶和华争辩我们也讲过很多次了，何西阿书、以赛亚书都圣经常常出现这个事，就是一种争吵，甚至包括在法庭上的辩论，就是要讲谁有对，谁对谁错。必照雅各所行的惩罚他，按他所做的报应他。啊，这个我们当然都知道，神刑罚我们，神赏赐我们，的确是看我们信心所发出来的行为，要按他们的行为审判个人，报应个人。所以我们并不轻看神给我们的祝福，神给我们的这个在外面的这些审判。哈，好，这里的报应呢，那这又很奇怪，这语法真是叫做天马行空啊。这个时候正在讲到主前大概八世纪九世纪的事情，你在讲这个，然后一下回到创世纪去了，回到创世纪，在腹中抓住哥哥的脚跟，壮年的时候与神较力，与天使较力，并且得胜，哭泣恳求，在伯特利遇见耶和华，耶和华 万军之神在那里晓谕我们以色列人，耶和华是他可纪念的名。哇，你看这段圣经这念完的不容易了，然后你要了解那个意思啊，更是很头痛。我们先讲历史上他在讲什么，这个他是讲雅各。好，我们知道他在说雅各在腹中，雅各或者就是指犹大了哈，犹大是雅各的子孙，或者是后来取代了最长子流便，就等于成为甚至取代了约瑟，成为永远的祝福的那个来源。犹大支派耶稣从这里出来的，雅各就等于是犹大啊，他在腹中，雅各在腹中抓哥哥的脚。那这里两句话跟抓哥哥的脚，然后抓上帝，抓上帝的使者，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抓着不放。你记得在伯特利，耶和华的使者把雅各的名字改了，就你原来叫雅各，现在叫以色列。其实以色列和雅各呢，一个是与人较力，一个是与神较力。那么这两个意思重点都在教力，教力重点就在抓着不放，就是雅各的特点呢，就是抓着不放。那所以这里两句话都在骂人了，上面第一节骂以法莲抓着一些国家民族不放，抓着一些军队的力量不放， 好给自己好处，好躲避那些大国的侵略。那么再讲南国犹大也是这样，而且不但是现在这样，你们祖先就这毛病，抓了什么好处就不放，因为你们有极大的恐惧。那这个我们再一次说，用在我们身上也是一样的。那个小孩子也是一样啊，他有一个东西抓在手里，各位我们大家都有这种经验吧，抓在手里你越要他放他越不放。我们大人小孩都有这个情形，我们觉得好的，我不知道这是不是都是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，或者是对这个世界的恐怖那个不安呢、啊？如果我们一旦抓到什么，一旦什么东西在我手里啊，那要把它拿走很困难啊。不管是总统要请他下台，哇，那时候尼克森要请他下台真难哦。那个水门事件一大堆丑闻越来越多，尼克森就不下来。尼克森是这样，毛泽东也是这样，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。到不得不下台的时候，还想要东山再起。就是我们啊，你说哦，我从来不眷恋什么，那也可能你要抓别的东西，来让你有别的东西更平安。就我觉得抓着不放，这里要表达一件事，就是我们实在很恐惧。我们如果能掌握什么东西，我们就不放。那所以这两个地方都在责备人的不幸，不是说我再一次说，不是说你抓一个东西不好，也不是说你把握或你坚持一个东西不好。正如同你看医生，你跟人家结盟。没有不好，但是那个很诡异的地方就是，你做这个事对上帝是不是有信心，是不是出自信心？那就是我们需要圣灵不断光照我们的，到底是不是？而我们中间这种掺杂是非常多的。好，那我们看以法莲的责备，我刚刚讲了，特别是指着在当时的那些外交结盟，到最后这些结盟因为不出于上帝，最后这些都伤害到你自己。那再讲到说雅各，就是整个以色列拣选的上帝拣选的这个犹大民族，在腹中，其实我们看那件事情我们就知道，在腹中，对，他跟他哥哥在那里打，抓了两个人，你打我，我打你，但特点是雅各抓了他哥哥脚就不放，他后来一生都是这样，福气、长子的名分，任何一个东西抓了就不放，就是他很害怕失去。那事实上，他在腹中抓着他哥哥不放的时候，怕他失去了什么的时候，你也记得《创世纪》里就已经讲了，神早就预定他哥哥将来要服侍他的。就你抓什么啊？或者我们不说抓什么，抓我说了不一定错，你怕什么？你怕你失去什么？上帝会祝福你，上帝会给你的，你不要这么惧怕。好，各位，我还是要再强调一下哈，各位，请你在运用的时候小心。我不是说你不可以抓，我不是说你，或者说圣经不说你不可以抓，不可以结盟。我们有信心一定会表现出来一些东西，信心不是等于懒惰，恩典不等于无为，我们不是无为而治的，我们是有为的，只是我们发现我们一定要肯定我们的为是出自信心。如果有的时候我们无为也是出自信心，如果是神说你就坐着不要动，像那个拿俄米对路德讲，你就坐着不要动，现在不要再动，他已经做很多事了，那么等那个波阿斯来娶你，那你就不要动。那平常神没有发这个命令的时候，你该动该想该做要做，但是你心里要有安息，要有信心。所以甚至我不是说你情绪上有焦虑有恐惧就一定不对，各位，这个我们也常常容易自责，我们常常那个错误就是信心啊恩典啊，就是人什么都不要做，然后呢如果要做呢也是跟诸葛亮一样啊，语轮贯经谈笑风生啊，没有什么紧张担心的。各位，没有这个事情。如果有的时候是很紧张的，要开刀了，或者我在手术房外面等，在那里祷告，哎，你就静着没关系了，交在主手里了，神都预定好了。各位，说这种话的人是没有人性的。哎，这是错误的，没有人性，他应该有人性的。神又不是造一个石头，有信心不等于我们都变成石头啊，就是都没有反应。你可以有反应，甚至可以有很强烈的情绪反应，但是希望你能够内心深处信心是真的。就是雅各在腹中，他真是代表了，我觉得雅各以色列 所有的人，可能特别包括我们中国人，我们那种害怕，就是抓一个东西就不要放，好抓哥哥的脚跟，然后后面，后来其他他跟拉班的那些事情啊，他家里发生的事情，通通审过去了。就讲一个事，他不但抓人，他还抓上帝。这里抓上帝呢，那我们也觉得就是这个历史太有意思了，跟神教立那个，这个在创世纪二十五章那段故事呢，我们也很难懂。我们今天在这也不能讲了哈，就是头痛的是，第一个，上帝是灵，他怎么跟他摔跤呢？什么杨淑君是？他怎么在脚上贴一块感应器，跟上帝玩跆拳道嘞？他怎么踢上帝呢？灵顶踢不到的。好，这个大概可以有个答案，就是上帝也是不知道从哪里抓来一个肉身，那么显现了，让雅各可以跟他真的摔跤。那另外一个问题，可能更严重的问题，就是神怎么还会输给他了？当然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神在输之前还有一个很下三滥的弄了个小动作，抓了一下雅各。各位，那个字抓大腿的原来的含义应该是生殖器了，那个是就是上帝，对不起，这话一点都没有错，上帝抓了他的命根子，雅各就不能不放。那这里看似很荒唐的事情，当然都有非常重的神学意味，都有非常重上帝的慈爱和管教。上帝对我们实在是让我们要把一切放掉，完全依靠他，我们必须在上帝面前认输。而如果我们在上帝面前完全认输，完全交在他的手里，用另外一个角度，也就是你完全信靠他而不信靠其他东西，这就是雅各在亚伯渡口那一幕，他是赢了。这就表示我们在祷告的时候，我们跟上帝关系的时候，我们求神恩待我们，赦免我们，洁净我们，为我们开路，我们都赢了，因为上帝会听我们。但是你要上帝听你，你得认输。当然在那里看起来好像那个人认输了，就这两个角色你可以换的。那重点在我们服上帝，我们承认我们没有办法，但是我们在服上帝的时候，我们也知道一切的好处在你那里。我一定不要让，我不是抓我哥哥，我也不是抓拉班，我也不是抓羊，我也不是抓我太太，我甚至不是抓我儿子，不是抓我产业。各位，我刚刚说的这些都是雅各抓了而失去的。我甚至不是抓约瑟，约瑟他也失去了，他最后什么都失去了。在他什么都失去的时候，他发现他什么又都有了，上帝都帮他预备。那个故事我们不去讲，他这重点就在讲到说神跟人之间教力，人跟上帝之间关系，我觉得最好还是用个信字来讲。你有信，神就成为你一切的帮助；你没有信心，你有信，好像上帝就真的是祝福你、帮助你，甚至上帝，好像我们说就在那个故事里面看到，上帝好像说我受不了了。那当然，那故事还可以继续讲哈，就是上帝来跟你来麻烦你、打扰你的时候，是你最紧张的时候。就上帝跟雅各摔跤的那一次是，各位那时候很紧张，就雅各所有东西都过了河了，然后那边可能是他哥哥拉班等着要杀那些人，所以他急着要过河，就在急着过河的时候，上帝把他拦下来了，然后就是不让他过去，雅各拼命要把他摔倒，然后自己要过去，摔了一天，那如果发生事情，那边早就发生事情了，急死了。各位，我讲的就是你生活中。神怎么还不解决问题？不但不解决，我要去参加主日学，怎么塞车了？对啊，就塞车了，塞到你恐怕到12点钟才来，然后被我骂一顿。上帝一定有他的美意，你说有他的美意，不一定表示我们从结果上一定看得到，就是你得有信心，也许是叫你以后再早一点出来，我不知道。就是那个雅各那件事情和就。何西阿书这么简单的一句话，跟贯穿每一个圣经里面所讲的，就是神看起来不讲理，神这段经文看起来不合理，其实非常合情合理，你得信靠和顺服。好，那个与神教力和与天使教力呢，那我们并不太知道天使到底是指什么， 那么一般我们就会说这是在旧约中神的显现，这也没有错。不过我也一再讲过啊，天使就是使者，就是神所差遣的东西啊，包括人。那么这些你回去可以再查一下，甚至你可以查圣经字典啊，神的使者或者使者这个字，你发现实在常常就是一个人，使徒啊、先知啊，也常常被称为使者或神的使者。所以这里如果真的神派了一个人来在那里拦，说我就是，你就代表我去跟雅各摔跤，那样解释也不是不可以。就跟摩西绝对不是天使，摩西绝对是一个人，但是在圣经里面，包括五经里面说耶和华使者的时候，或者就使者的时候，是可以指摩西的。你也不必把这件事想得那么神秘，这件事绝对是神在那里做，没有错，就不必那么神秘。我说这话意思正是要你在生活中把上帝真实的借着人事物临到你，你要把它具体化。神是这样，你的确可以说哦，神借着这个人在对我说话，只是你要小心一点，你不是把它变成神，你也不是把自己变成神，你是受造物，只是我们相信神的作为一定会介入这个人间的啊。神不是一个高高在天上不理人间的事情。好，在伯特利遇见耶和华啊，这不管是他在离开家的时候逃往舅舅拉班的时候，伯特利遇见的，或者后来在亚伯渡口，这些就是你都可以看到耶和华提醒雅各，耶和华帮助雅各，让雅各知道一件事，在那里小遇啊，在第五节最后就讲到我们了，而没有说小遇雅各，也没有说小遇犹大，因为在这时候我们又看到一件事，就是雅各代表的就是所有的蒙拣选的族类，我们都有这样的软弱，我们都贪婪、害怕、自私、可怜，也被逼迫，然后有的时候神好像还跟我们过不去，那我们就只好在一切的事上好好的、紧紧的抓住上帝。我们依靠上帝，也就是说你的信心只能建立在上帝身上。以法莲和犹大都犯了这个错误，你这么多的担心忧愁都是白担心白忧愁的，神一定会给你的。好，我再一次说，白担心不是说我们有这个情绪就一定不对，人是会有这些情绪的，但是让我们纪念到耶和华，总想到耶和华。好，第六节其实就是一个结论，所以你当归向耶和华你的神，谨守仁爱公平，常常等候你的神。这句话呢，我实在也可以发挥，但我们也就时间不够，我们就不发挥了啊。有信心的前面讲的一到五节举两件事情责备你没有信心，第六节就叫你要有信心，归向耶和华等候你的神都是要有信心。那么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，所以谨守仁爱公平那就是行为。事实上信心和行为又可以常常重复的循环下去，常常等候，等候也是一种行为，也是信心中的行为，也是行为中可以让你更有信心的。哦，那个圣经里面那种等候神啊，就像我们唱的是信友堂每次一开始唱等候神一样，是很多的，但是我们唱了其实也不太懂啊，等候，哎呦，人实在太难等了。那个我们所希望都是 instant 的，立刻的，快的。尤其你看那个电影里面蝙蝠侠超人的啪就来了，不用等的。我们的上帝叫我们等啊，这都是很